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蔡霞出生于红色军人家庭，17岁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她自称曾经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身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蔡霞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共党建。他曾经致力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改革，希望中共能够从党内民主开始，经过长期努力，最终走向宪政民主。他说，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他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以为中共会走上改革之路。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党和这个国家都在朝相反的方向走。他从私下怀疑逐渐发展到公开异议，从在中央党校教授党的中高级干部，受中宣部邀请参与撰写理论学习纲要，受邀到中南海讲课，到被训诫被审查，直至2020年因批评习近平被开除党籍。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蔡霞老师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给我们讲一下他所认识的中共，中央党校是否曾经是党内自由派的堡垒，以及为什么他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精致的集权体制。这是我们二十大系列专题之一。蔡老师您好，您是零几年开始在中央党校教书的是吧？您在那博士毕业，然后在那留校任教。我们也听说过当时你们教的都是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当时大家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吗？他们来进修或者学习的这些比较高级的干部，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你们和他们的这个互动是个什么状态？
我先讲啊，就是其实我是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的。为什么呢？这又要跟八九说起来。八九六四以后啊，就是全国党内其实是惶恐一片，大家知道那个开枪肯定不对，对吧？哈，
嗯。
那么好，尤其党校的老师，你怎么去讲课去？尤其你讲中国共产党，像我这样的讲党建的人，你怎么面对？你对民众讲说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你怎么对基层的党员干部？我们在基层啊，基层党员干部你怎么面对？是让他们解释说八九六四开枪是对的，所以当党里面是惶恐一片，不知道这个课该怎么讲。八九以后的那个10月7号以后开始，中央党校就是在提前发了一个通知，就说可以到那个中央党校去听课。然后我们学校的校长收到了这么一个，我在地方党校嘛，收到了这么一个通知，然后我们校长说赶紧到中央党校去听听，听听他们怎么讲课。我就到中央党校去了，到了中央党校听了他们的讲课，然后我才知道那儿可以考硕士研究生，接着你还可以读博士研究生，因为他那儿就有学位了嘛，哈。
对，
我就有这个念头哈，所以92年就进去了。当我们92年进去以后呢，这中央党校其实它整个教学是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它是在国家教委系统内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一部分的招生标准和毕业分配全部是纳入国家教委的，包括它的教学质量也是由国家教委来把关，要来审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中央党校它就是干部教育。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呢，起码的干部的级别是什么，你知道，就是要副厅级以上，副厅正厅到副部正部，然后呢正部当中和副部当中可能就有一些中央候补委员啊，中央委员这些，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会来，但是呢就是中央委员这一级的人，他们只要是你到了哪个时候要学习他就会过来。而翻过头来讲呢，那些人要当中央的什么常委啊，这些人他之前都要从厅局级省部级的过来的。你像胡锦涛就是80年代后期的中央党校的学生。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当时我那个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它其实平行的，就是我一边在读书一边在跟领导干部学员打交道，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这样我就基本上能知道当时那个学校的领导干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为我后来进入教学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对比。我是98年毕业，我在前面啊，在地方党校我已经做了6年党校的教学，再加上6年的硕士博士的学习研究，实际上我已经进入党建这个专业有12年了。那么因此到了98年的时候呢，我一进去以后，在学校呢，学校就把我作为一个讲课的老师啊，就是单独使用你，就让你独立去开课。其实我后来大概2年以后吧，我就是中央党校的优秀教师。我觉得你讲课讲得不错，你知道吗？就这样，所以我就能够知道那个领导干部是什么样的。那么在90年代的干部学员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学很少，大专很多，然后还有就是中学的高中的不是很多的，你知道哈。那么可以讲那个时候呢，因为出国还不是很多，所以呢他对老师们所提供的新的信息他们很感兴趣，大家都希望学习，但是不知道自己那个地方该怎么干。总体来讲，中国一直就是南方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地方，南方的那个领导干部的精神面貌思维方式和北方的领导干部那个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后面再讲啊。这就90年代的年龄呢，是90年代的干部呢年龄呢偏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讲的干部四化是在80年代中期提出来，你要到了厅局级省部级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老人，就是我们讲四化的青年干部进去他还没有能走到那个厅局级和省部级。200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2000年在那个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那段时间啊，就有相当一些个人他经过十多年的锤炼嘛，他就到了厅局级，冒尖的呢就上了省部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的那个学历就开始在改，大学本科是普遍，大专就是很少，就是偶尔能够冒出一两个什么硕士研究生来。再到了2005年左右，我再看到的干部的学员的这个文化水平，他就属于那个大学就大专几乎看不到了，大学的本科呢也不是很多，很多干部写的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确实那个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学生来了以后那个研究生的那个数量明摆着他就多些，我记得就最开始凤毛麟角，后来到三分之一，我在那个时候看到他差不多就三分之一到一半，偶尔有出现哪些呢，就出现海外留学的人回来，我不知道那个袁丽你还记得那个高希庆吧？
当然记得了，我见过他呀。
你说高希庆那时候他在省部班，然后他当时是证监会的，
对对，
他从美国回来的哈，
他是杜克大学的法学院的，
所以他的这些个学历就完全就跟人家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因为一到教哪个班的学员的时候，我们第一关注就是那个年龄文化程度，然后你看不出他的经历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年龄他的文化程度，包括他是哪个地区来的官员，和他自己现在是哪个部门或者哪个系统的官员。所以高希庆他们这样的呢很入我的眼，我那时候就很比较注意，这就是很突出的学员，你知道哈。所以后来在他们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讨论一些问题啊，你就能感到他的素质就是不一样，就是在外面训练过的和在国内的人，知识水平知识面他就有很多不一样，包括思维方式也不一样。那么这是那个干部的一个情况变化。那么好，干部的那个教学讨论呢，我们觉得因为九十年代我是在后期才进入了教师行列，所以我对那个学生提的一些问题啊我印象不是很深的了哈。但是呢到了那个2000年以后，就是我作为一个正常排课的老师，你每个学期你都要有课，你要去接触不同的班次学生，跟他们讨论问题，正好呢三个代表思想他给了党内一个思想空间，他给了你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其实官员啊坦率的讲他们其实是很动脑筋的，他们思想不保守。为什么他们思想不保守很动脑筋？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那么快，所有社会变化当中的新的问题新的难题新的情况首先是他们面对着，中央高层是不面对的，机关是不面对的，那个地方干部他要面对，因为他不解决这些问题他怎么办，你知道哈？所以他就会把这些问题带到中央党校来，同时这些问题过去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解决，他就得逼着他要想新的办法来解决，同时在这些问题上有些问题现在民众给他们提出和成为当地的一个突出难题的时候，那些问题其实是什么呢，是过去那些年的欠账欠下来的情况，最后到了他们接手当这儿的领导干部时那就变成一个突出难题了，最开始起来的时候不在他们手上，是在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工作当中的失误和那些偏差造成了他们现在的困境。
您能举个例子吗？就是大家比较头疼的就比较有共鸣的一些一两个问题，能举个例子吗？
一个就是干部的提拔当中啊，就是不是讲说那个改革创新要经济要上去拿 GDP 来那个，但最开始的那个干部只要你敢干他就有 GDP，那么那个 GDP 是不是那个真的是给当地产生了经济效益，那不见得， 是吧？哈，他可能就会留下一堆问题来，但 GDP 他有了，但是窟窿他捅了，捅了那个窟窿留在那儿、GDP 他就去升官升上去了。后来的干部呢，就去填他前面的窟窿，比方说做的花架子啊，就是你这块地开了，或者这个工业园区开了，你说你引进了项目，其实没有进来，但是你的厂房空在那，或者你的土地空在那，或者什么东西，就像这类的。好，后任干部就去填这个窟窿，但后任干部最开始是填前面的窟窿，填完了。自己还在工作，还在努力的辛辛苦苦创造自己的 GDP， 你知道哈，然后自己再能上去哈。但是后来大家就发现，你干了半天替人家填窟窿，你好不容易把他的那个就是表面看得很花哨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它里面是一摊子的那个烂摊子的窟窿。
对，
你把它填完了以后，你的经济资源就基本上就用完了啦。没有了，那你再怎么给自己创造 GDP 呢？是吧？所以后来的干部他就不填窟窿了，你知道吧？
对，
这就叫新官不理前账，后任不理前任的账目，你知道哈？你前任捅的窟窿扔在那儿不管，我另外找个地方开起来。
我也去捅窟窿。
对，因为这样的话他就提起来快嘛，你知道哈。
嗯，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干部流动太快的话，他对这个地方是没有感情，他也没有责任感，
对，
他只是把这个地方当跳板，你知道哈。所以这个情况就涉及到比方干部怎么用人，怎么考核这个干部的实际的政绩。还有些干部就属于你捅完的窟窿你就走了，这边名声就是怨声一片，然后呢民众评价不好的，但他上去了，民众评价好的辛辛苦苦在这儿干的人，好不容易把窟窿填完了，民众的那个也比较好的哈，然后呢上面对他不满意，因为你几年下来没看到你突出政绩啊，是不是？
对，这是他们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或者对待前任的这个窟窿，是吗？
对，还有就是那个群体纠纷，民众信访，因为有些民众冤假错案不是在这一任干部手里出来的，是在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出来的冤假错案，但是一直就拖着没给人家解决，到后来就变成了上访户了，变成上访户就变成了一个上访专业户，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后来不是维稳的压力越来越大吗？
对，
那就变成了那个后任的干部就成了个包袱背着，又不是我捅的娄子，你们捅了娄子制造了那么多的冤仇，是不是？
嗯，
现在就要我去替你们擦屁股，而且我还两头都不得好。
对，那他们有没有会提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就比如说上访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没有办法给这些人一个真正的裁决，其实是法律的事情，但是最后都变成了这个上访政府的事情，他们有没有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多吗？
有啊，正是因为从这些问题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共产党他的政治和他的法治是有根本性冲突的，而这种根本的冲突在领导的嘴里边，只不过就是你偏向哪里，到了民众那儿，他就是切身利益，这个官司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是不是？然后他就会个人的冤枉不得处理，在最后他就变成一种社会性的危机或者政治性的危机，那么因此就法治和党的领导这个关系究竟怎么，是按照党的领导的意志去判案，还是按照那个法官的那个就法律条文去判案，他马上就出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是一个单个的事情，它变成一种普遍现象，马上就问你共产党怎么执政。
对，那这些干部他们会对这个有困惑是吧？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我再讲还有呢，他们对不同的那个系统里边，他们的系统之间他也是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我举个例子跟你说哈，就是人大他是要选举产生什么市长副市长，所以不是我最近写那个外交事务杂志那篇文章讲习近平在厦门连等额选举他那个副市长都没过得去啊，是吧？就是等额选举就你一个人选他都没上得去，你知道哈，就像这样的那个情况。那么这种选举在民主政治来讲这是很正常，就是说投票嘛，投票的结果是吧哈，这是正常的一个选举程序。但是你知道在党的组织系统，他们用一句行话叫什么呢？叫出了问题。
嗯，
选举出了问题。
没有按既定的这个计划走。
对，然后呢他就说呢，这个选举出了问题，选举出了问题就是组织看好的人民众不看好，就代表不选他，代表看好的人组织系统又不喜欢他，你明白吧，就这里面就是两方面的那个矛盾。这就有一个，当然除了说干部怎么办，你知道哈，就是本身应该怎么选择干部，它其实就涉及到一个人大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的和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的冲突。最后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党的市委书记要去接那个市委的人大主任吗？原来不是的，原来是人大主任归人大主任，那个市委书记归市委书记，后来不是就兼了吗？兼他就可以控制你那个。第二个呢，就是人大和市委和市政府还有一个什么呢？人大要监督你政府工作啊，但是你要是一监督政府工作，你要跟他来一个实实在在的话，那政府就很难办了。是吧，你怎么去接受民众的监督？而人大的那些个主任是谁呢？是前任的老书记老市长退下来当，他不满意他就拿人大的那个名义，我来监督你，是吧，我来制衡你。
对对，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不就是那个现任的官就不好当吗？所以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书记就去兼人大主任。其实这些中国共产党执政里边的一系列的矛盾都是通过他内部人的这种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的冲突矛盾而表现出来的。一方面就是他和那个民众的关系表现，一方面就是说这些表现出来。那么这里边都涉及到一个，就是究竟是人民当家做主还是共产党统治，对不对哈？然后那个人大的民主是真的民主，还是你还是个橡皮图章？
对对对，
这些问题他都要讨论。
那我再问你一下，就比如说到了2010年、2011年的时候，那会儿就是大家就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当然是不错，但是呢，就是政治上有很多问题，一个是腐败很严重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经济到了这个是不是当时就是关于是不是中国是要政治改革，还是如果不改革的话，有可能会发生革命，因为贫富分化了各方面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内部政治改革会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吗？
实际上在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以后，它经济上是往前走的，因为它成了个世界工厂，它加入 WTO、它要保护那个知识产权，尊重知识产权，对吧哈、这些都迫使它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它会触动到权力结构，会触动到权力获得更多的好处，就要牵制它了、那么因此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政治改革是不可能不谈的。因此我们其实当时我在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时候讲课，其实都在谈这些问题。而他们里边的那个官员啊，就是你刚才问我官员会不会提出尖锐的问题来，会。
嗯，
就是中央党校内部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是讲课有纪律，讨论无禁区。
哦，
官员的那个问题都会在小组讨论当中给你问出来。你讲课的时候要大口径，要按照党的文件和党的会议去讲。你可以举你自己的例子，也可以提出一些比较深的一些想法来，但是你总体上不能出大问题。而说讨论无禁区呢、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提、那这个时候就是真看一个老师的能力和水平了。所以如果你有水平，你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仅仅拿官样文章的话去回答别人、你会通过你的讲课当中对于你自己一些观点的阐发，以及你讨论当中给大家的一些个共同的思考、你会在学员当中建立起一种大家对你的认可来。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我很体会到我自己的学员刚开始见我是客客气气，觉得女老师嘛多礼貌一点。等你一开始讲课是拿那种我觉得他们是审视的眼光，他绝对不是在大学的学生见老师是崇敬的眼光。
这些人怎么会呢？
他们从来都是他们训别人，哪有事他要听人家来跟他讲什么东西。所以他一开始讲课他都是拿审视的眼光来看你。然后你一堂课讲下来了以后，对吧哈，那有些就开始有些学生，哎不错，这个老师讲课讲的还好。也可能呢你提了一些问题他们有思考了，他们就开始在路上还会议论说哪个老师的课怎么样，哪个老师有哪个观点怎么样怎么样，会讲。到了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在小组讨论上他们提的一些问题和包括他们的一些东西，就是我该批评的批评，该谈我自己的观点谈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拿大帽子来扣我，直接聊到你就把他们怼回去。
什么样大帽子呢？
我在讲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和国家的政治民主的时候，我就讲首先要讲民主的概念，民主的概念我一定要跟他们讲一条多数暴政。 民主绝对不能是变成多数暴政，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就多数决定一切，它只在那个决策讨论这个集体决定的时候你有可能是，但是你不能以多数来剥夺少数人的权利，甚至于对少数人施以各种政治迫害和歧视，这就是多数暴政了哈。所以我当时呢讲到多数暴政这个词，我说因此民主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多数决定一切。我说就来不及举更多例子吧，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那个希特勒，因为他当时不也是多数把他选上去的吗，是吧？还有个例子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时候不是把那个精英被受到各种各样的那个革命群众无产阶级什么的造反队这些东西，是吧？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你就可以把人就给弄死。结果呢我讲了以后呢，好，当时课堂上没有人提，小组讨论也没有人提，你知道有些干部是很坏很坏的，政治上投机，因为他们那些干部呢，有些个干部班里面他是有那个组织系统的人跟着学习的，来考察他们的，就通过三个月跟你们一起学习，考察每个人的能力啊、水平啊这些东西啊、政治表现啊，好好等到那个小组讨论的时候，你可能参加这个小组讨论，他不给你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那天那个组织部的考察的人员不在他这个小组，他没必要在这儿表现，而当整个支部在一起讨论的那个组织人员，他就参加了，对吧？他就开始表现了，有的学生就跟我讲，他说蔡老师你的课是讲的不错，但是呢你有一个问题，说我今天要想跟你讨论的时候给你提出来，他说你居然在提那个民主的多数暴政的时候你先提了一个希特勒的例子，他说我当时就在想你会不会把中国共产党跟希特勒比啊，然后你果然就提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政的例子那你不就是在说共产党就是希特勒吗，你知道吗？他就这么说了。我说哦，你的联想能力很强。我说我倒是真是举了这两个例子，我说为什么要举这两个例子，我说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世界范围内人人都懂的，第二个是中国范围内文化大革命人人都知道的，我不需要对这些具体例子再拿时间去具体解释它，所以我觉得我提一句就够了。所以我说你果然，我说你的是联想力还蛮丰富的，你觉得是我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相对相比较并列，我说我倒没有这么想，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例子是活生生的就是民族多数暴政的例子，所以我要讲。然后接着我就讲，我说你们在座的人，我说年龄都比我小，可能你们对于多数暴政在文革的时候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说我是经历过文革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初中学生嘛，半大不小不懂事，你也当过红卫兵啊，你也斗过老师啊。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斗过老师，后来都成为一个很惨痛的一种教训，然后我说我对我的老师是一辈子有愧疚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都要隐瞒他的错误历史，他这段历史是不会告诉大家的。共产党一搞啊，那是2009年吧，就是49年到2009年60周年嘛，哈，6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说你们看看那个60周年大庆宣传成40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文革十年不讲，还有哪个什么十年不讲，就是我们看啊，57年以后一直到76年不讲嘛，反右啊，三年大饥荒啊，这个20年不讲，60年大庆变成40年，那20年干嘛去隐瞒了，我说。但是我说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执政隐瞒了这段历史，很多人不懂，我说然后历史就会重新再以新的方式来犯这个错误。我说一个执政党对国家对民族要负责任，还经得起犯几次这样重大的错误吗？我说我当然就要提这些事情了。他当时扣了我一个什么帽子啊？他说你是党校老师，你知道党校姓党，就扣我这个帽子就算了哈。
哇！
后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是党校是姓党，正是因为党校姓党，所以这个党的历史教训我们更应该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要执政的，所以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都要拿出来总结，而不是仅仅讲正面的情况。我说党校姓党和反省历史错误检讨我们自己的问题完全不存在矛盾，我就这么讲了。然后你知道我当时就把他怼回去了，当结果呢你知道我讲完了以后啊，整个这个班里的学生啊一阵掌声鼓到响，都出乎我的意料，出乎我的意料。
那是哪一年呢？
2009年。
哦，那会儿真的是思想还是很活跃的。就比如说 到了十年前2012年的时候，您当时退休了吗？
啊，是这样的，我2012年的那个11月份开始退休。
所以现在的就是十年前的现在，您还没有退休。那那个时候您大概教课教的是什么？当时您在做什么？当时您会怎么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的氛围、政治氛围、社会氛围？
好，实际上呢，中国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他的思想还算是解放的。江泽民那个他给了一个宽松的时代，但实际上江泽民那个三个代表在2003年的下半年，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他就把三个代表给扔了，你知道哈？他这一扔啊，其实胡锦涛啊，他们这个扔了这个三个代表，他就把整个共产党的理论的探索的高度一下就降下来了。他就变成技术性的处理问题，就哪发展的哪里出了问题，哪里不科学，我就解决那个不科学的问题。而这个国家未来向什么方向走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讲胡锦涛在这个十年当中，他是技术型治国的一个基本思路。哪里有问题我解决哪里问题，而整个这个国家向什么方向走，是不是要进入现代文明，它这个方向感是模糊的。所以我们家十年他就原地拉磨拉圈圈，
对，他没有方向性，没有一个大的理论的框架，他实际上是，
对，没有。然后呢，我们讲其实呢，实际上到2008、2009年啊，中国政治就开始趋向于保守。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里面情况，就是说在90年代开始的利益的那个就是差别拉大，然后三个代表并没有真正完全变成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包括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立法的那个东西，因此他那个社会的那个群体利益是拉大的，多群众事件矛盾他是没有解决的，所以这就有了湖北十首的那个事件，很震动国家嘛哈，从那个时候就是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还有包括贵州的那个汶安事件，
对
啊，那个事件的大量的出现，其实就是说因为你政治改革不跟进，人民的权利不得保障，而市场经济发展很快，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匹配，大量的不匹配不均衡，这种情况它就会反映在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多发当中。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说往前改革来解决问题，而他想到是怎么维稳。维稳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有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要所有事情平息事态，第一条就是平息事态，第二条就不许出现苗头性的东西。到了2008年的时候，那个奥运会开的时候，那个郑永夯当那个中国政法委的书记的时候，他把整个这个监控系统就开始建立起来了。他建立那个监控系统的同时，他就开始在思想上的趋于保守，就是胡锦涛啊，他就并没有真的想要往前改革，而中国社会的矛盾一直在积累。因此你看那郭玉华老师和孙立平老师他们那个清华大学的社会观察的那个每年一个社会白皮书，他写到2010年还是2011年以后就被中国政府封掉了，不让他再写了。当时我们的印象是每天中国这块土地上有250起群体事件，每一天250起，一年加起来是10多万到20万左右，你知道哈。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呢，就社会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中国如果不改革它就会进入二次革命。因此我其实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何以避免二次革命，就中共何以避免二次革命。
那是哪一年写的？
2010年。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到西班牙去看了西班牙的政治改革，就是胡安卡洛斯的那个民主转型，中国在2008年的时候仍然在那个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就是健全的情况下，而政治矛盾已经很突出了。所以我到西班牙的时候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就中国能从西班牙的政治转型和平转型当中能够学到点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写了个中国共产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还有就中国何以能够做到和平的进行政治转型。所以到了2011年的时候，你记得辛亥革命100周年吗？辛亥革命100周年那个时候的北京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进行了一个很热烈的讨论，因为大家看到满清的最后那个时候他们迟迟不改革，等到他们想改革的时候社会不给他机会了，直接就来一个辛亥革命就把你给推翻了，对吧？那么这对共产党来讲，就是说那时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改革与革命赛跑，如果你不主动的去通过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那你就等着他社会底层革命嘛。所以呢，当时大家都在讲改革与革命赛跑。2009年的时候那个75事件啊，新疆75事件嘛，我后来知道75事件那天那个就是新闻联播和了播报以后，我一个晚上没睡觉，我坐在那个地方呆掉了。 因为我08年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回来有半年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我把西班牙的那个和平的政治转型和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和平政治转型的那个比较做了四个方面比较，发现中国共产党一条都做不到，然后这就意味着共产党本身是不可能去搞和平的政治转型的，他不可能，他非要逼到人们去闹革命，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转过来，你知道，当时我就绝望，你知道，我就心情特别不好，因为我知道一旦不和平，中国这个暴力啊不得了，那么乌鲁木齐的事情它会在全国范围内再演，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积极在想怎么来和平的推进中国的民主转型，怎么来那个努力的避免二次革命。我的那个文章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革命和改革赛跑，其实是在呼吁改革避免革命，包括雷毅老师啊，他们历史研究所的人都特别的努力的在推进这个事。但是事实上，胡锦涛的后期是趋向于保守的，他知道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其实他就想一条，就是说只要自己手上不翻船就行了。当时就变成一个僵局，在这种情况下，交班交给了习。交班交给了习，这就有一个就习怎么办，然后习怎么办呢，就是说当时我们都对他寄予希望的。
嗯，您当时也是对他寄予希望的吗？
对，尽管我不满意他那个话文，他说那个就是那个
我们不输出革命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说你们天天在那砸老百姓的锅，你知道，其实我当时说那个天天砸老百姓的锅并不是指他砸，
是指共产党砸，
我是指的官员们在砸老百姓的锅，闹得那么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
对对，
我当时是指的这个，并不是指习那个什么，但是你要说党校老师不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锅，其实你共产党吃的谁的饭，吃的是人民的饭吗？那你共产党的官员天天在那在贪官污吏的坑害老百姓，那你共产党的你不是天天在砸人民的锅吗？所以我不满意他的话在这儿，并不是认为习近平真的要砸人民的锅，但是这个十年你就看到习近平就是在砸人民的锅。
这个话怎么说呢？就说他这十年砸人民的锅，这个话怎么说？
你可以看到，尤其是在2013年的5、6月份吧，就七不讲什么时候出来的？七不讲其实就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是往后倒转的。一个政党如果他要往前走，他一定是思想理论走在前面，思想开放走在前面。当他的思想意识往后转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他一定是要往后调整了。所以在那个2013年开的18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搞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方案，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那会儿大家都说全面改革，我说怎么改呢？这不可能改啊。
当时你知道哈，我印象太深了，就是全面改革这个呢，就等到方案全部出来以后哈，我跟别人的情绪完全相反，因为那些企业家们都看到了，在那个他的第二部分还是第三部分讲到市场经济的时候，讲到什么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什么平等竞争平等进入市场，他都讲了，所以大家都很高兴，所以企业家问我说，是不是共产党给了我们又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了。我当时 那次是我跟一块从深圳回来，然后呢下了飞机那4、5点钟嘛哈，他们说别回去了，我们一块到一个企业家那边去吃饭，他们那些金融界的企业家们什么投资集团的人全在那儿，然后呢吃着吃着就说你说说看这次的全面改革的决议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把口袋捂紧了，别把钱掏出来。他们说啊，说你怎么这么看问题啊，就问我。然后我说你们都看到他是混合经济鼓励大家投资对吧，他们说是。我说你们看到他那个话说的很好听，拿什么来保证你投给他的钱你还能拿回来，而且你在企业经营当中会有你发表意见的余地。我说你们不要光看第三部分经济改革，你们往后挪挪，你们看看如果经济上要往前走，他必须在政治上要给你们权力保障，他在法治民主社会治理那块他有没有给你们提供这些条件。我说你们是看的第三部分，我是看完第三部分接着就去找那个第5、第6、第7部分，那个几个部分一个字都没有谈给你们的这些个许诺，拿什么来保障你们，他没有。恰恰他把周永康时期的那个全面监控啊写到了里边，作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门楼长你记得吧，网格化，门楼长网络的那个思想管理是吧，舆情的那个监控 都是在以全面改革的名义写到了那个方案里边去的。
嗯，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中国后面没有改革，只有倒退。我真正的失望就从这儿开始的。前面我是对他很有期待的，从他讲七不讲，我就意识到出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能出多大。等到他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拿出来，我就告诉企业家不要再有期望了。我2013年、14年不断的在鼓动企业家赶紧走人，人走钱走。
您当时就鼓动他们
啊？我鼓动他们人走钱走。
有几个听您的呢？
没有。我说你们要想再要创业干事业，投资投到外面去，在这儿是没得你们保障的。
嗯，
他们当时啊，天津的所有这些企业家听了以后就笑笑，谁也没有反驳我，谁也没有响应我。
嗯，
你知道哈。
嗯，
结果到了2018年的时候，天津一个朋友到北京来看我说，哎呀，蔡老师，我们那儿的人全后悔了。我后悔什么呀？说后悔没听你的话。
太晚了。
2016年以后，那个外汇就紧张了嘛。那因为那企业家不像我们什么几万美金，人家是几百万的美金，几千万的东西出去，出不去了啦。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就意识到那个，而且呢，后来不是形成那个什么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可以退场，2017、18年的都出来了嘛。然后这是14年。然后到了2016、2017年的时候，就民营企业家的退场论出来了。
嗯，
其实那时候就是砸锅开始，就是没有名字，就是全砸你的锅，舆论就开始造了嘛，哈。所以弄得我们企业家都很害怕了嘛，哈。然后又开始纠正了一下，但是骨子里还是要砸他们的。然后你就看到了2019年、2020年，从互联网经济，从那个金融的那些个东西来。他就开始就现在他就真就把老百姓的锅砸了，先是砸了那些个大富豪们的锅，就是互联网经济啊，什么马云啊，什么马化腾啊，这些人的锅，你的锅不能做大，你只能做小，而且我控制着你这个锅里的饭由我决定你怎么吃。嗯，现在他就清零是砸了所有人的锅。因为我这次看到的清零的那个情况，嗯，我们经常看到是这些东西，打工的人没有地方打工，他的生活支撑不下去，贫困。所以我就想说，他从最开始砸的是大富豪的最顶尖的富起的人的锅，然后现在砸到就是民众的锅，最普通的人的锅全都给他砸光了。
嗯，
所以我说他砸锅，他最后他现在是真的是砸的整个国民的锅。所以我就说2013年以后，其实从那个意识形态的倒退开始，他就开始回复到毛时代的那个集权主义。
嗯，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习在2012年以后这个十年来，他没有任何往前走，就是把中国推向进步，而是他不仅仅是恢复到毛的那个时代的思维和这些东西。为什么他没有那么像现在的那么那个呢？就是因为社会有了那么几十年的进步，它是有阻力的，在党内也有阻力，在社会也有阻力，所以他不可能那么一下子就恢复到那时候。但经过这个十年的恐怖，包括党内的清洗，包括这些东西，抓捕709的律师，我看着他们就把记者弄掉，深度调查的记者弄掉，把律师弄掉，然后把就公民组织弄掉， NGO 全部弄掉，然后再弄掉就是异己分子，就是像我们这种异见人士，那就不用说了，他只不过不动，但是他把你的声音全封掉了。然后到了清零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最开始清零说是有高危人群这些人，他现在弄到不差别的控制和监控全社会的人。
嗯，
他怎么能做到这条的？这就是高科技的力量，就是精致的那种监控的工具，拿来不是造福于社会，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恰恰拿来为了巩固他的集权统治而服务。所以我一直认为，当人类进入到21世纪以后，中国在演变成一个现代高科技技术条件下的集权专制统治，这是一个人类政治形态。但是我觉得西方的政治学家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威权国家，一旦是习比方说推动那个市场经济略开一点，或者对世界的哪个哪个什么经济组织参加一点，他们就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会走向民主，因为市场经济就可以推动民主生长。但他不知道，就是其实中国不是一个威权国家，它是一个新的形态的集权国家。所以我们讲，如果把法西斯希特勒前苏联跟现在的比，那些叫粗糙的原始的集权统治国家，集权政权，现在才是一个我用的词叫精致的 精致就是因为它的高科技可以定位定到每一个人，脸部的识别可以识别到每个人的特征，包括声音的识别，它都能连步态的识别、背影的识别，它都能识别到每一个特征，这就很精致的监控和控制了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讲现在中国社会笼罩着的恐惧，为什么恐怖，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暴力，还有这样的监控。而这种新的这种人类社会的这种专制的这个新的形态，西方政治学家到现在没有研究。
对，
我们自己当然就更不可能去，我没这个能力和水平去研究，但是我是在这个环境里边生活了，感受到了他的，尽管我没有被他们暴打，就是我们讲到武力上的侵犯对我还没有，但他除了那个没有暴打我以外，比方说监控你不让你说话，把你的声音完全封杀，然后在那个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的攻击你，这些都有了，他对你实行的是软暴力，而不是硬暴力。
蔡老师，我看了您给那个胡佛研究所写的那篇文章，里面有很大篇幅写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一个集权体制。我的困惑是，我们所谓的改革年代也有过一些经济社会这些方面的松动，难道那段时间不足以被称为威权体制吗？
我觉得还不足以说它是威权体制，只能说它是从集权向威权体制方向的松动，它还没有走到威权体制，因为威权体制它有很突出的一条，它政治上是控制的，它在意识形态上它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所以它对新闻的管制也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尽管新闻管制它是和政治控制是连在一起的，它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它新闻自由是有相当的尺度的，包括就是我们讲民间的意识形态，它没有说只允许马克思主义，只允许共产党的话，别人的话不可以讲，它没有。中国社会的思想开放，思想解放始终是以学术的交流和引进这个形态出现的，它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形成说在政治思潮上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共产党的这个什么共产主义啊、马克思主义并列起来共同讨论，甚至于我可以跟你争论的，没有，它始终没有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它是一种集权向威权的松动，正是因为它是松动而不是一个相对能够定型的一种威权体制，所以他后来要收紧这个政治思想控制，他要消灭这个社会上的不同意见，我们还不能说不同意见就叫政治反对派，中国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政治反对派没有形成派，他只有就意见人士，是吧，如果是威权体制呢，他是有政治反对派的，
对，
但是你这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讲它是一个松动而不是真正进入了威权体制。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用这个威权体制这个词来讲中国，其实他们对中国看得太好了，他们以为80年代的那个松动自然而然就走向的就是威权体制，不是的，经过8964中断了，然后8964以后客观上经济上放开了，90年代政治上始终没有放开，你可以去看那个92年的14大报告几乎没谈政治体制改革，但他谈了一个建立市场经济，97年的15大报告他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有些话开始放出来，那其实是江泽民他们在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去世了嘛，是吧，97年1月份邓小平去世，97年的10月份开始15大，江泽民有一些的想要协调社会关系的一些东西它就可以开始了，共产党没有统治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当他要承认市场经济，他要面对社会的利益分化的时候，他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我要采取新的路线和政策，他拿什么东西来说我这个新的路线真的是对，因为党内那个时候那个老左派都还没死呢，你知道吗，还有好多这个极左派老左派在，总觉得他们在搞修正主义，是吧，他得找个理论来论证他，所以他就自己编了一个三个代表，问题是编了个三个代表呢，我一直说共产党的思维啊，他没有突破什么，他没有突破主义思维，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主义思维不突破，他客观上讲那个思维方式的根子就是阶级斗争，他就不可能去那个，我当时在2003年吧，2003-04年的时候，因为十六大那个16大党章修改，我到那个北大去给他们北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老师党支部书记在他们北大大礼堂给他们讲新党章的修改，你知道吧，党章修改。 然后我当中就讲了一个用人类文明的这个思维，突破主义思维，用人类文明的眼光看，我们中国应该如何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乃至于去追赶当今世界先进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的信息技术的文明。后来当时他们北大的那个组织部长，他是搞哲学的，然后我讲完了下来以后，他说啊，你们党校是这么讲课的，他说你居然用人类文明的发展的眼光去看中国的变化，你这么去解释党政，我说你不用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文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你怎么可能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我们就是因为被堵在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这个思维框架里，他永远不承认人类的文明发展进步，所以他只能把那个技术性的东西拿过来，他无法真正做到他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乃至于他的整个政治路线、政治方向、国家民族前进的方向的清晰，他做不到这一点啊。
十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传言，就是中央党校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相对自由化的一个分支，可以这么说吗？您觉得当时是这么回事吗？
我在这儿跟你讲啊，是这样的，中央党校吧，它的那个知识分子啊，可以讲就是是中国共产党内相对来讲是有文化的人聚在那个地方，这个文化有多高，那又要跟外面讲他那个文化就不算高，但是从共产党本身是没文化的来讲，他就算有文化的，你知道哈。我可以这么讲吗，就是说有文化的人呢，他会吸收各种新的东西。中央党校在49年以后进入北京以后，在社会主义那个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呀，他其实那什么杨宪珍的那个什么一分为二啊，还是那个合二而一啊，这些个几次大的思想理论上的分歧争论都在中央党校出现过，然后中央党校其实始终是处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理论的争论的一个矛盾的一个漩涡点，我不敢说它就是中心吧，它其实它就卷在这个里边，所以我们看到周扬啊，什么陆定一啊，什么杨宪珍啊，这些个理论的内容在中央党校它都可以激起那个老师们的思想上的那个震荡，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因此文革当中中央党校是个重灾区，然后党内的那些各种派别的斗争在中央党校也多，所以中央党校在78年其实大家一直都不知道破两个樊氏起步是中央党校。
对，您是12年11月份退休的是吧？
对，
我就想问您一下，就说是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把您当做了一个和他们有二心的人，然后开始对您有控制？我记得是比较厉害的，我记得是16年的时候是任志强，因为他反对那个习近平说党没姓党了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任志强他又出来说媒体是应该是为人民说话的，而不是应该是为党说话的，然后他所有的社交媒体都被禁声了，然后您就特别勇敢的出来为他说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您一下子被冲到了这种舆论的风头浪尖，好像在那个时候就是站在了党的对立面，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还是在那之前也有别的一些事情呢？
其实就是在党里面啊，就是在中共党里面，真正就是我的思想开始被外界引起注意的时候，是在2000年的三个代表。当时我对三个代表是存有很多的想法，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次提出来的时候，它能够有个思想的转弯。因此，我是朝着把中国融进人类文明的主潮流这句话，其实是我们中央党校就是振臂间提的嘛，朝着这个方向在推，因此我们在讲课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在写这些东西，这就使得我慢慢的被党里的人注意到，然后我在讲课的时候呢也会讲这些个，然后学员当中他的思想其实是有分歧的，就比较解放思想的人他当然就愿意听你的了，因此他们回到地方上工作以后，他们就会邀你到地方去讲课，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在党里就逐渐被大家认可为一个就是有思想解放有改革意识的人，就我不敢说我自己有创新意识，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功底没那么深，你基础功底不深，你创不出新来，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到06年以后，我就被海里边请过去当咨询专家。
海里面就是中南海里面。
对，中南海。哎，我这个词不能用这个海里，因为在推特上他们下面有一个跟推讲说，你既然已经脱离了中共，怎么还要说人家的黑话？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给那个年轻的这些听众，因为他们有的人不太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那么后来2006年以后，我 被中南海就是开始进入中南海啊，就是被他们作为一个一直持续到2015年，而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呢已经开始对我进行控制性的使用了。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的那个就是一直是希望能够改革，写的这些文章呢越来越外面就关注，你知道吗？外面关注以后呢，那个就是党里呢它是有不同的分期的，思想保守的人认为你是不行的，思想那个开放的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党要改革他需要听听像你们这样的人的意见。因此呢我就是属于在有些地方就特受欢迎，在有些地方就下了一个封闭我的令，就是禁止他到我们这儿来讲课，限制我讲课，限制我进入哪个地方和大学开会。我已经开始被限制了，这个我被限制是一个地方的大学来告诉我的，他说本来你这次到这边来了我们很想请你讲课，但是上面是有文件。
那是哪一年？
2013年。
2013年就已经开始了。
对，
但是您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中南海里面他们还叫您进去讲课。
对，这就是共产党它是有多面的，你知道下面的人是他是怕沾上你的这个，上面要是追查你，你怎么能把这个人弄来讲课，他们就倒霉了，你知道哈？
对对，
中南海的最高顶层他不会这样，他会觉得说你只要是真有想法，这个他觉得需要听你的意见的时候，他还是会把你叫去的，你知道哈？
您记得您最后一两次去中南海去讲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或者是什么事情记得吗？
给你讲了最后两次是这样的，一次是王岐山的中纪委，应该是王岐山那边，因为那次还是很戏剧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其实是红二代和太子党当中一些人提出来这个党必须要民主，要发挥党代表的作用，然后呢这个就把这个件儿啊，又算是公件又算是私人的渠道直接就放到王岐山那儿去了。然后呢好，王岐山呢就让他们那个就是中南海里面，王岐山当时是常委嘛，他的那个就是秘书班子的人就是要征求意见开会，就给我发了一个明码的短信发在我的手机上。而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规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们每次要是进到中南海去参加会议，他们要问我们问题，他们会通过中共的那个保密系统发一个就信函发到我们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再把这个信函再发到我们部里来，然后部里通知我说这儿有你一个信，他们谁都不能打开这个信，只有我自己能看，然后我看完了以后他们也不会问，因为这就是党里的规矩，你不能问，我们也没有告诉你的必要。但是他会问一句话，说要不要给你派车，什么时候派车。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会开车了，你知道，我就说哦，不用开车了，就是这样哈。那么那次是个明码，为什么呢？你好，他在我的手机上发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通知我，直接告诉我，通知我说你到那个中南海的哪个哪个玩吧，周三上午的9点钟的会议，周一的下午给我发的短信。而过去的工作的一般的规则是一个星期之前他就可以把信函发给你，他需要你做点准备。我一看这个，我说这是骗人呢还是真的？我觉得又从来没有在明码在我的手机上发的嘛哈。然后后来呢，到了星期二的晚上了哈，我终于忍不住了，9点钟后我就照着那个电话号码，他发短信不有电话号码，打过去。打过去我还没开口呢，那边就知道我是谁了，说啊、哦、蔡老师，说您有什么事儿？然后我说您是谁？他说我是叫什么什么名字，就说哈、我说是您给我发过一个短信吗？昨天下午说有个会。他说是的。我说你为什么这次用明码？他说那个因为这个剑王要的急，就是要他们回音要的急，你知道吗？说所以呢，他说我们就赶紧就定星期三，等不到再下一个星期再看，
来不及等程序了。
哎，来不及等程序，所以我们就直接就那个什么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当时还跟他们说一句，我说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啊太小，我说如果就这个问题我就不来了。我就说
是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党代表如何在党内发挥作用。然后我告诉他什么叫党代表如何在党内发挥作用。你首先讲党代表大会是个党内的什么机构，如果党代表大会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个橡皮图章，那个党代表就是党委书记的工具嘛，对不对嘛？我说如果说你先要说党内的权力结构调整，党代表大会就是一个党内的最终就决定重大问题的一个和监督党的领导机关的一个真正的权力机构，党员行使权力的机构的话，那么我们再来谈党代表 它怎么发挥作用、嗯、你撇开党的代表大会在整个党的权力结构当中是个什么作用、嗯、你来谈党代表有什么用，我就不来了了。他说啊，蔡老师，他说你这样吧，他说你可以不按照我们给你提的问题提，你把你的想法全讲出来。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嗯、我明天可以来。
嗯，哎，我能问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会，您去参加这个会，一般都是什么人参加呢？
他一般每次这个会他请那么四五个人，不多，四五个人呢，一般比方就是说你，比方啊，讲到党内民主的，他会请到北大的一些个搞民主政治的，国家行政学院的，中央党校的，我就是像这类的吧。还有就是党建研究会，
比如说中南海里面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会呢？
哪个常委的通知你的，就是这是那个我们讲哈中办的，那他们那个秘书局还是调研局，我也搞不清楚哈，他们通知你的，然后他就告诉你我们是四组的，我们是五组的、嗯、你一听到四组你就知道他跟谁、嗯、五组他跟哪个常委。
那一般是这个常委下面的人，还是说是中办很多人呢？
是这个常委的秘书
哦，
常委本人是不会出来的、
嗯、
然后他的秘书一般就是打头的那个秘书呢、嗯、是他的大秘书局一级的这些人是吧哈。然后呢、嗯、他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就是小秘书，就等于说是秘书组里面的人、嗯、开会一般就是我们就进去开会的人大概就是那么四五个人。然后他那边呢要开会，要就是大秘书听他，不管做记录，像小秘书他们可以做记录，你知道吗？大秘书觉得重要的他自己也会记一把，但他不会从头记到尾，但大秘书负责就是主要是听你的，然后他再提出一些问题，是这样的。
然后就到了16年2月份，习近平去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去视察，然后说党管媒体，对吧？
对啊，那是央媒嘛，那个习近平去检查中央电视台，写了个央媒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查，这个拍的呀真的太肉麻了，所以那个任志强当然就不满意了。
对，
他就发了几条微博。
您为什么当时觉得您需要站了出来说话呢？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中国的媒体究竟是党媒还是有一部分是党媒，有一部分是国家的媒体，他控制舆论、
嗯、
他把那个媒体不叫作为媒体，他是叫宣传工具，所有的报纸都是党的喉舌，所以呢、嗯、他的那些个媒体他首先看的是你是说党的话，所以呢、嗯、传统的观念就认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那么好，中央电视台究竟是国家的还是党的、嗯、所以任志强才讲说中央电视台是国家，你拿着国库里的钱办的国家级电视台，你现在说要党媒信党、嗯、还要让他检查，那你说你党库国库要不要分开？
对对、嗯，
就从这儿开始的。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它不光是一个国库和党库的怎么用的问题，党是没有自己的党库的，他把国库就当成党库，你知道吧，所以他要用钱钱在里边、嗯、然后这样的话呢，这就有一个就是党用人民的财政，就用人民的钱来养这个党合适不合适、嗯、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嗯、这个党作为执政党，你要不要让媒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它可以客观的反映社会的各种情况、嗯、包括来监督，是不是吗？就是媒体的作用要不要。所以在任志强本身说的是没错的、
嗯、
但是呢本来那都没事儿了，结果隔了两天任志强自己都把那个微博啊就是撤掉了。隔了两天以后、嗯、北京市委的党网叫千龙网，这个网不是民间网络，要是它是放在搜狐啊什么新浪网我就不说话了啦，因为这些都是民间企业、嗯、民间的网，这个网上你骂谁都可以，对不对？好，
对。
但是你是北京市委的网，任志强就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你就给他扣了一个反党的帽子。
嗯，
你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们知道反党这两个字一旦扣上去以后，意味着这个人毫无权利保护自己，他们就没有任何权利了、嗯、
对，
他就比那个刑事犯罪还要严重，你知道吧？因为在中国从来政治罪是最严重的罪、嗯、刑事犯罪是放到第二位去的，你知道。所以这样的话呢、嗯、我就觉得把一个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何况是有道理的话，你们把它扣成一个反党，反党这两字就意味着任志强就是要被那个什么的。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要反驳这个事情、嗯、但是我当时还搞了一个宏伟的计划，我要写党库国库的财政分开，党媒和国际媒体和民间要不要媒体媒体怎么发挥作用，我想写四篇文章的哈，但是手里还在写别的东西，我想一篇一篇的写。结果后来因为任志强的这个处境、嗯、那两天就铺天盖地的东西出来来骂任志强、嗯、那我觉得这个气 势太厉害了，什么谁给了他反党的底气、嗯、什么之类的。
对对，我记得
大家都知道这个形势很严酷了，
嗯，
都很为任志强担心的哈。有一天我们那个红二的群里，我就不说谁了哈，忍不住就在议论这个事情、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说了一句话，我们就看着任志强一个人站在那被他们攻吗？怎么你们都不说话呢？我一听这个话我就坐不住了、
嗯、
你知道哈，因为什么呢、
嗯、
别人可以不说话，我不能不说话，因为我是搞党的建设的，是吧？你这是党里边的不公平的对待一个党员，党的建设的这个专业教学的老师，我这个时候不说话，别人是觉得不对，他可以不说话，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嗯、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职责，而我就是这个专业的老师，我就是这个专业的、
嗯、
这就是我应该说话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我不说话，我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可以糊得过去的，我觉得这就是失责。然后我就那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一个下午都在翻，把所有的党内有关的党章到条例到纪律处分所有的这些都看过了，然后晚上坐下来想怎么写、
嗯、
其实那篇文章五分之四是抄党章抄条例的原话五分之一才是我自己的话，你知道我觉得党章和条例上规定的很清楚嘛、
嗯、
不需要说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原文拿出来看就知道不应该怎么对待任志强，那结果就这篇文章就会变成了他们后来就说我是反党，也是我反党，说我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我说你们不要批我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你们要觉得我有严重问题，我五分之四全都是党章，你们先批党章是有问题的。
你那会儿其实和老任也不太认识还是怎么样？我记得
压根儿不认识他，
对吧？您都没见过面，我记得当时好像是，
是的，是这样的，你说哈。我见过他、
嗯、
他不认识我。
哦，对对对，他一般都不认识人。
任志强是全国的著名的人物我们在深圳大梅沙开会，他在那个大会上作为嘉宾发言，所有人都认识他，我在大会底下看着，我当然认识他是任志强，但是任志强根本就不认识我我们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私人交往，没有。
对，我知道您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您不出来反驳的话，作为一个研究党建的一个专家，您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的工作。
嗯，
我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说这个党里面有很多人啊，忙于经济，忙于什么，他们其实是不看党章、
嗯、
也不看党的制度的，他们对党的制度规定条例有很多东西是很陌生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们本来这样做就是不对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党章和制度条例上是怎么写的，所以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都翻了一遍，然后把那些东西抄出来给他们，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出来呀。
您是去给他们讲道理去了，然后也被扣了个大帽子，对吧？
从那以后就开始监控和那个就更加严了。2016年的1月份我还在清华大学开会，开会那个李道葵、
嗯
把左中右都叫去开会去了，然后把我也请过去开会去，然后2016年的2月就是被任志强的事情，学校找我谈话是很严厉的，告诉我当时是中央常委当中有三个人为这件事情做了批示。
哇哦，是学校告诉您的？
对，
学校跟您怎么说呢？就说让您以后就不要说话还是什么呢？
他们要我首先就是要你承认错误嘛。
嗯，
是啊，我说我没错，因为我是照党章和党的制度来写的，我没有任何错。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发言，我说党章上讲的是大政方针由中央决定，任志强这个微博又不是大政方针，对不对嘛？我说你乾隆网还够不到中央的大政方针这个级别呢、
嗯、
我只是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不妥当，而且我是拿党章出来说我有什么错，所以我就一直地就顶着不认错、
嗯、
你知道，然后不认错，然后他们就不断地找你谈话呗。我跟你讲这边笑话多着呢最开始就给我扣那个就是政治立场问题思想倾向问题，那天谈，然后就是如果你态度不好的话那你就会影响你的生活，我说我有什么影响我的生活，无非你们影响我的生活，就是开始给你威胁、
嗯、
就是你的退休金啊你的什么都就要有影响。
那会儿就已经威胁这些了？
有了。然后呢讲说如果你态度不好可能党里要开个会啊什么给个处分啊之类的。我当时一听着我内心怎么想、
哦、
我高兴了，我说哎，能开会吗？我说开会你们要我可以发言吗？党员大会我有发言的机会吗？
你还想跟他们辩论去
我问他们去，我说哦，要开会啊，我说要开会那我是可以发言的，我说党员大会、
嗯、
我你们要批评我，我作为一个被批评的对象是有发言权利的，我就这么说哈，他们就不吭声了哈。然后呢他说那你这样吧，说你这个情况，说你究竟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哈， 就是哈，我就说可以啊，我说那我可以跟你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东西，我就写了一个我为什么要写，因为这件事情乾隆王做的什么不对，然后因为怎么怎么，我觉得党章的一些东西需要跟大家讲一讲，所以我才这样的。好，我晚上回去以后呢，我就自己就想想给他们写了这么一个东西，好交过去了以后，好，结果他们呢找我第二次谈话，你知道第二次谈话是什么，不认这个东西，接着就说你交代你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和背景。
哦，
你知道当时啊，我因为要写任志强这篇文章，我把那个党章的有关条文条例，包括那个党内政治生活条例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把它摘录下来放在我的手机的上面。那天第二次谈话的手机呢还开在那儿，你知道哈，一开始然后呢我说你们等一等，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吗，我说先给你们读一段东西，我说接着跟你们说哈。你知道在党章在80年的那个党的11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条例，那上面写了一句，就是党员如果有不同意见，哪怕他是错误的，你可以实事求是的指出他的错误所在，但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追查动机和背景来给党员怎么怎么的哈，不得追查你，因为文革的就是拿动机和背景来给人家加政治帽子加政治迫害的。
哦，党章里面还有这么一条啊，这还挺先进的。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条例上就有这一条，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你们等等啊，我就把那个手机打开，就在那个备忘录里把这一条我先给他们念一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那个第几条第几款，哒啦哒啦的一念，念完了以后我说你们说吧，我说你们问背景追查动机和背景你们本身就是违反党纪，一下就傻眼了，不知道该这个问题怎么问下去了，这就是
理论水平不够。那然后呢，后来就是我记得就是您后来您的微信好像就也被删过好多次，然后又到了20年，最后怎么一步一步您就走到了在美国待着回不来了。
跟你说是这样的，本来呢到美国来呢是旅游来了的，我就没想到回不去，你知道哈？
您是19年去美国的，对不对？
对，当时我是带着孩子们来，后来他们呢急着要回去，我说那你们就先走吧，因为呢一个要上班一个要上学的，然后我呢就想着既然来了吧，抓点时间在几个大学查资料，就是国会山啊什么，我还去办了那个国会山的那个图书馆的那个阅读那个东西，它是可以给你办的，你好，我就办了那个查资料啊看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基本上都查了，本来要想走了的，就紧接着就是那个疫情就爆发了，就一下子疫情就爆发了。疫情一爆发以后，那个是速度就让你就快到你无法去反应的那个地步，一下就中国断航，什么美国断航的，然后两边就断掉了。从那以后你就走不掉了，走不掉呢。当时我觉得就是走不掉，无非你就多待几个月嘛。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疫情从中国的武汉一直开始蔓延到全世界。然后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疫情是怎么出来的，对不对？就是说在武汉那个地方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中国政府在瞒。习近平不是2月27号开会嘛，任志强不是又说了一段那个东西嘛，然后3月份就被他们给弄进去了嘛。
对对，
李文亮又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所有这些事情都积在人们的心里面，其实它是一种恶性的刺激，它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整个世界你就看到陷入了一片疫情的那种大规模的蔓延的那个状态，而那个状态当时呢还夹杂着就是香港的事情，就香港的那个反送中，然后就变成了港版国安法的高压的镇压，是吧，都在那个时候同时出现，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心情就是很不好，你一下就觉得这个国家被这样的一个人在领导，他会出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出了以后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是所有人都要跟着就付代价嘛，就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对所有人都是一场灾难。那如果说还要让这样的一个领导继续下去的话，那你说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未来有什么样的前景，所以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得要考虑就是要换人。好，所以当时后来就在一个就是我们讲就是空中讨论会啊，反正现在信息发达嘛，好，大家不见面的，但是大家都可以在模拟的那个会议当中要讨论，然后我就提了习近平的一些做法，我必须得把它换下去，而且他的做法已经不是政党的做法，他上来了以后很多事情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江湖黑帮的做法， 你知道哈。而我这个话呢说并不是当时作为一种义愤去骂他，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嗯，
其实因为他上来了以后啊，这么讲吧，2014年其实我就意识到，就从那个三个代表提出以后，突出的感觉到这个党的没有文化，当他没有思想理论资源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陷于一种枯竭的状态。那时候你就深深的意识到，一个政党它的理论积累和思想积累，对政党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当中，如何去寻找自己的进步前进的方向，如何去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制定路线政策的一个思想支撑，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我自己的那个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全部都是在研究这个党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好，等到习近平这个上来以后呢，你就发现他这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可以把整个党的这个文化彻底拖到一个完全反主的状态。你想他在中央党校可以讲那个吃饭砸锅的事情是从那儿开始讲起的，2009年到墨西哥去又讲那时候就是说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困，三不输出什么，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哎，这个话哪里是一个外交上的礼节都没有了，就是那种粗野你一下就能暴露出来。我看着这个党的文件的用语，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你看着党的文件用语，当时用他的话叫接地气，是不是？说人民爱听的话，那个王沪宁写给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全部都是书生气足的一个排比句啊，什么上下的那个对仗啊，这一类的文章。然后好，大家都觉得这个语言别扭的不行哈，然后写一上来说接地气，结果这个接地气就接成了一个粗俗的语言出现在党的这个文件里边，然后再弄到外交上的这种语言。
对，
我看着这个党的这个语言这个就文件的那个风格改变，然后你看着他在2013年的从反腐败开始，其实是在用反腐败在清除党内的异己，把自己的人排上去，这些做法就相当于那个我们讲那个就是黑帮组织里边的那个就是内部的那个门户啊，亲门户和门户之间那个血拼，你知道吗？但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做法，你就看着他一步一步把这个政党变成那个他的语言，你看嘛哈，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什么时候连毛泽东那个时候都没有讲过不得妄议四个字，他就能出来。还有个最早出来的是什么词啊？我们从来都是讲党的纪律，讲党的制度，他弄了一个党的规矩。规矩这个词是他2013年左右就提出来的。规矩这个词是完全是潜规则的明面化，你明白吧？就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制度性的东西，我们讲制度、条例、纪律、规则都可以讲，但是你不可以讲规矩。规矩就是一个江湖做派的讲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党就整个就给它变成了一个江湖啊。凡就是我因为2014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查资料，我就想做共产党的早期，他这个国家他不是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国家产生一个先进政党，一个现代政党，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一个政党，他只能产生就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江湖帮会组织。共产党早期其实他有这么一个，但是幸好共产党那时候还有一批大知识分子，什么陈独秀啊，什么李大钊啊，什么那个瞿秋白啊，什么之类的人物吧，还算这么一个。但是后来共产党一批批的把党内的文化人基本上就铲光，弄到习的这个时候，然后用他的语言风格就把整个这个党的文化仅有的一点文化的影子全都弄光了。而他那些做法就是按照那个过去就是本能的回归到那个时候。所以实际上我在201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的中国共产党的反主现象。
哦，我记得。
我的意思就是说，从2012年到2019年这里，你明显的看到，它不是朝着现代政党的方向前进，它是向后倒退到它原本的那个原始，就最初始的那个面目，就是一个江湖社会组织，就是一个帮。所以呢，到了2020年的那个5月份，我讲的是他就像一个黑帮老大。那个话不是我当时义愤的去骂他，而是因为他确实这个几年，他就是这样把一个能够向着现代政党往前发展的一个党，退回到拉回到了江湖社会帮派的组织的那个里边去。这一讲就完蛋了。
对对，就回不去了，就被开除，然后是吧？然后
对。因为他开除我的时候，他那个党的那个开除的决定上就说发表的言论严重损害党和 国家的形象。
嗯，对，然后也把您的这次是真的就是把您的这个退休金也给您停了是吧，虽然您工作了一辈子，从十几岁开始就工作了一辈子，把您的养老金给停了，然后您的是不是银行账户也被冻结了，
对，
有这么回事？
银行账户也被停掉了。
但是我听您就说，就说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党给毁了，就是我不知道您现在对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就是您很高兴现在不是党员了呢，还是说就是我刚才听您说好像里面有一些惋惜之情，就说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我不知道您现在对这个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嗯，
可以这么讲啊，就是说咱们客观的讲，因为从我的外公开始到我的父母到我这个家族，所以你说这个你对这个党比别人啊就天然的这种情感过去啊，你是要比别人要厚一点的，因为你这是有家族和祖辈的影响下来的，对不对哈？我何况父母还天天的在那教育你。然后呢我就想哈，那因此啊，就是当你参加工作了，尤其做了这个党的建设的这个理论这个研究和教学以后，你出于过去的那种情感，你会希望这个党好，然后你就会希望努力推着这个党去改革，把它往前，你看到它有很多问题，但是你总觉得这个党还有可能改，你会把它往前推。那么到了江泽民那个时候呢，我就老说江泽民把这个机会丢了，他缺乏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江泽民那个2000年提出以后，当他们提出这个东西，如果真有勇气，这个党是有可能往前走的。那就是我们看就英美国家政党早期的政党和现在政党，它也不是一回事情，它已经有了很多就是好多次的蜕变自己，
对，
它就在一步一步的让自己进步了。所以江泽民提那个时候，当时我是有这个想法的，我觉得可以往这个前往前推那个改。所以到了胡锦涛那个十年，我们叫胡锦涛十年，就是原地转圈嘛哈。但是其实呢，它就相当于勃列日夫那个时代的停滞状态，
是一个僵化的时代。
对，停滞状态了，你知道哈。然后其实2011年胡德平开会啊，征求大家的意见的时候，我就提的这一条，就是胡锦涛他们那个什么。后来胡锦涛很不高兴。
是吗？
是，就是我们中央党是要找我谈话
哦。
然后呢，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中央？你把你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把我们党校摆在什么位置上？我说那他就是这样，他就没往前走，我为什么就不能批评他？我就说他十年没有动，他该改的没有改，他啥也没改成。然后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就说这个党有可能就改不动。但是你对党的这个整个这个本质的认识以及它的历史局限性，你当时是不会认识的，像现在这么清楚的。当时你还是有一层，就是我们讲满腔热情的希望他改，然后到了2012年以后，你就意识到上来的这个人他对这个党的改革是没有帮助的，他不可能往前改，因为你他上来从他说的这些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就那样。因此这就促使我反过头来讲，为什么这个党30年的改革没有让自己往前走。因为我们一直讲中国的改革，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不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其实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就是党的改革走在前面，国家才能继续改革。所以我到港大中文当代服务中心去寻找资料，然后才到了再往前走。2018年修宪的时候，讲这个党成了一个政治僵尸，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党已经完全没有用，他不可能去做那个什么。那个时候我开始对这个党我觉得有绝望了，他不可能。所以我在2020年5月份我要讲他是个黑帮老大，这个党成了政治僵尸，这个制度必须抛弃，他的思想理论必须刨根彻底否定他。我说这些东西从现在来看，这个党其实他是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变革的，这个党他就没有出路了，你知道吧，他就是死路。哎，你知道我其实啊，我退了三回党都没退成。
哦，您真的退了三？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要退党的呢？
我跟你讲哈，2016年的时候任志强那个事情。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在2018年
修宪。
修宪，我觉得我对这个党，我觉得他们已经是政治僵尸了，不可能。然后到了这次，就是7月份任志强审判还是什么，我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们都联九组有这么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其实当中的倒数第二段就是我公开声明我退出中国共产党，我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这边美国的朋友说，你怎么能写这段话，写了这段话你还有退休金吗？你还能回得去吗？ 我说我回大概是回不去了，但是退休金总还要吧，你没有生活来源嘛，对吧哈。
嗯，
他说你要这么一写的话，你真的就退休金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嗯，
他们当时想想说你千万不要写，我已经把这个写了定稿了发过去以后，他们帮我给转交那儿，告诉我说要拿掉它，只能把这个倒数第二单拿掉，结果就等着人家来，你不退档，好，人家把你开了。
对对，
他们以为把我开除出档，而且全国公开一下，我会特别沮丧，或者特别受打击，或者特别，但没想到就是说，其实后来他们大家马上来采访我，问我，我说我很高兴啊，我终于归队了，我归到人民这头来了。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吧，因为您以前是个党员还是党校，那您上次在外交政策发的那个关于习近平的那个文章反响挺大的，在那之后呢，社交媒体上也有对您的一些批评的言论，我相信您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些人觉得您一直以来都是在替共产党说话，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现在又来批评共产党，那您觉得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呢？就是说您怎么看待自己以前在中央党校几十年的工作？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人啊，他要进入一个工作职业的时候，人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下的，这个东西并不是你个人可以选择的，是不是？而当时呢，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决定了。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讲呢，就是当你进入那个中央党校的时候，我最开始是去学习，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老师，然后好留在那儿工作也是我希望的，因为你觉得你可以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可以去研究这个党。其实呢，就是最开始八九年六四的这个前啊，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了，就是讲这个党的农民党的性质，就是农民党的这个特点。然后呢，还写了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党内贪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八九六四开枪又让我有个很震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去研究它。所以呢，我后来去考试，去那个什么，有机会我当然要去上学呀，我就去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带着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可以为党和为这个国家，就是我是把党和国家看成是一个同一个方向往前走，同一个利益的，你要想为这个国家好，那么你具体的岗位、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把你现有的工作做好，这就是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尽力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个党和人民是根本对立的，这个制度对人民是极为不公的，我当时是完全不认识到这些东西的。当你去了以后，你就会很努力的去工作嘛，而你努力的工作的时候，就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就是说当你进入到一个去工作的当中，而且你是一个老师，那你就会想的问题比一般的党员干部要多，而中央党校本身又是一个研究性的教学，它不是大学生知识型的教学，我们是研究型的教学。研究型的教学你就会触及到很多问题，问题本身就会引发你的思考。而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一点责任感的人，我不是完全没有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就在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让这个党能够往前走。然后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我自己所希望的良好的愿望的方向去做的。也正是在这种研究思考做的工程当中，我越来越发觉一个就是问题的复杂性，这就需要我更多的去思考和学习。第二个就是说你认识到党内的黑暗性，你如果不动脑筋，你不去做那些东西，你是根本就压根就不会认识到它有黑暗，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这个体制里长大，家里的人全都给你的正面教育，然后他们把所有那些个阴暗的面都给我爸妈全部把它给包起来，根本就不跟你说，你哪里知道它有那么多黑暗面，他们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讲不自觉的老人们，他们会替党隐瞒很多东西，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眼前一片光明，当你自己到进入到工作，进入到社会当中以后，你才意识到有很多问题，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对这个党这个，所以我就说我的整个这个思考的过程，就经历过程，我经历了几十年我才有后来这个思想一点一点一点走到今天。我不是说读了一本书一下子明白了好多道理，然后我一下子就跟他就断绝了什么呢，我没那么聪明，我也没那么多智慧，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生活和事情教育了我，让我知道这个党的根本的内在的真相和它的根本性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走到现在。如果没有那么多，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那么多工作，我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谢谢您。这次跟蔡老师的采访是临时约的，我们一口气谈了3个小时，采访结束时已经是美东时间半夜了。我也忘了让他推荐书，我就自作主张把他去年以来在美国发表的3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列在这里，对他的经历和思想好奇的听众可以看一看。一篇是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12月发表的《失败的党：一个体制内人士与北京决裂》，第二篇也是在外交事务杂志2022年9月上个月刚发表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在谈话中也提到过，题目叫《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还有一篇是2021年6月胡佛研究所他写的《中共眼中的中美关系：一个局内人的观点》。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